看到了他，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当时讲的话，他说他要以父事为念。后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一句话非常非常清楚的，也成为我们为这些婴儿也好，为青少年也好的一个祝福祷告。他说智慧智慧跟身量，是指耶稣哦，他的智慧跟身量，并神与人的爱一起来成长。耶稣也需要成长的，他需要长大的，但在这30年当中，他来预备自己。所以耶稣隐藏了自己30年，他是来预备最后3年半的服事。圣经里边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去思想。保罗在大马色路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做外邦人使徒的时候，他其实接着就隐藏了多少年？你仔细查圣经，他隐藏了10年才出来。摩西作为王子，在埃及的王宫里边待了40年，这是他学习装备自己的时候。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军事家，将来要带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要在旷野里边还要打仗，那是预备。但是似乎知识上已经预备够了，结果呢，他需要在米甸的旷野里牧羊40年，最后在整个的旷野的那个荆棘的意象当中，神呼召他出来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10年，耶稣等了30年。其实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你和我的开始真正服事和施工之前，你安静等候预备了多长时间？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谈到了一个我们需要过幔内的生活，他说那个幔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裂开的身体。这个幔内的生活的时候，是指的在圣所里边的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幔子，本来是隔开了越柜跟人的接触，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裂开的时候，说成了的时候，那个幔子就裂开了。它裂开代表的意思，我们不再被隔开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殿里边，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神有联系。这个联系是直接的，是活泼的，是亲密的，不需要通过任何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过一个幔内的生活，安静自己的心，在主里边跟主单独的交流，这是一个幔内的生活。我们看在耶稣开始旷野里边接受40天的试探的时候之前，前面讲到了耶稣受洗。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经文的描述，在前边的21、22节里边讲，就是13章的结束里边讲说，耶稣受了洗，然后那个环境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什么？父、子和灵三者的同在。圣经里有几个场景，耶稣受洗的时候有，耶稣在东山变相的时候也发生了这样，耶稣在启示录里边也给我们看到了父、子和灵。那每次显现的情况不太一样，你会看到父、子、灵它怎么出现的。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天上的声音就是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耶稣受洗的时候，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那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这里边实际上在告诉我，它显示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他要宣誓，这种宣誓就像世人、像世界、像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讲，这是弥赛亚的位分，耶稣在你面前的降世为人的耶稣是弥赛亚。同时我们看到圣灵降临， 我们从第一节经文里边，第四章里边谈说，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来到约旦河里，圣灵将他引到了旷野。我们读圣经仔细的读，这里边讲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接着耶稣要做什么？怎么解释圣灵充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语可以对圣灵做充满，但在这里圣灵的充满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圣灵充满之后，他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跟掌管。然后你会看到整个四章四五那个一至四五讲结束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做满有圣灵的能力。在这里边没有讲说他被圣灵充满就满有圣灵，但在结束的时候，当他胜过了时尚的来自于魔鬼的诱惑跟试探的时候，他下边一个结论是说他满有了圣灵的能力。这跟我们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从圣灵充满到圣灵的能力你所拥有的，你要走过一条的路，这条路是被试探被诱惑的路。在这条路上你是不是会成为那个得胜者，你还是那个失败者？这对我们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得不到能力，我们祷告没有能力，我们带查经没有能力，我们服侍人有时候也没有能力，我们就会想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是有圣灵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当中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拥有圣灵最后给我们的能力？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跨进福音的大门的时候，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印记就是圣灵就住到我们内心。当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到我们内心，当你能感受到圣灵的时候，是圣灵在你们的作为慢慢的就长大起来。当你感受不到圣灵存在的时候，不代表圣灵没有内在，而是代表你压制了这个声音，你让你自己的声音，让你自己的作为，让你自己的意念高过了圣灵对你的引导，所以你就感受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这里边讲在选那个执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六章五节说选了司提凡，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一个事工的完成是需要圣灵充满的人，而圣灵充满的人他的标记他所带来的就是要顺服引导他掌管，你就要放下自己，要谦卑自己。耶稣呢，用他完全的人性进旷野的试探，耶稣放下了其神性他的全能来面对试探。如果耶稣用他的神性来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就不会惊奇了，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饥饿他自己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用他完全的人性面对的时候，他就来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说，他要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为要体验我们的软弱。这是用他的人性而不是用他的神性，就是为了在试探当中来体验我们的软弱。我们怎么来就是来分享这个受试探的过程？我们受试探的所有的因素是来自于世界的，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是这样讲的，他们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不是从父上来的，是来自于世界的。你是要面临这样的一些的诱惑，一些这样的挑战跟试探。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的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叫首先的亚当，一个叫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亚当，他最后怎么样 也面临开始的时候也面临的试探，面临的诱惑。那么我们末后的亚当同样要面临的试探跟诱惑。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三章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女人见树上的果子做好作为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爱的，神有智慧的，就摘下了吃了，然后就给了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们谈的经文里面她有肉体的情欲，因为她可以做食物，她也有眼目的情欲，她可以悦人耳目，可以是让人喜欢，同时呢他还有今生的骄傲，他的虚荣心是什么？是人可以有智慧。结果呢他吃了，所以他在整个的试探整个的诱惑面前他失败了。他失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面临的结果是什么？失败的结果就是三个。第一，一个人因罪是因为一人而进入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亚当进入世界，然后呢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我们就因为他犯罪我们就成为罪人，并且因为这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我们知道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就要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从我们的始祖开始，这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是在经历我们的试探失败之后所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看幕后的亚当，也就是说我们看耶稣他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一一来谈。我们要看谈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他怎么样像我们的先祖亚当那样面临同样的挑战跟诱惑的时候，他又如何去面对它？我们先看面对肉体的情欲，你想四十昼夜，肉体的饥饿，白天的人夜，晚上的寒冷，一个人的孤独，这些都是肉体上的情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魔鬼马上就因为你肉体上的情欲来开始他的一个攻击。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这就是肉体的情欲。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回答的？这是耶稣第一次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我们在圣经经文里边很熟悉，我们也会知道说，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饼，你干渴也不是因为没有水，人是因为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先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所以这些提醒了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如何来靠着什么东西，靠着什么样的原则来胜过这样的一个肉体上的情欲的诱惑。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这里边是在讲眼目的情欲，耶稣要面对的。那个魔鬼要对他讲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交付我的，我就是世界的王，我想给谁就给谁，你我要在面前下拜，这些都会归你。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当拜你的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是面对眼目的情欲，是万国的和万国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的一个世界不是完全的一个属灵的世界，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孤岛之上，我们是活在一个征战的世界当中，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也活在一个属世的世界当中。魔鬼是有他的权势，所以这里边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说，这世界的王是要被赶出去，但这个世界的王现在还没被赶出去，所以在世界上他是有他的力量的。并且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属神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中他的一些的谎言和他的伎俩。我们的后边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讲说，要顺服空中那个掌权的首领，就顺服了魔鬼， 这就是征战，并且我们在临前的十五章二十四节里边讲了，到了末期来到的时候，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都毁灭掉，要把国交与神，交与父神。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目前有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神将来要毁灭的。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的虚心，也是要耶稣去面对的。魔鬼对他说，你越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什么？经常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有时候圣经里面讲，或者我们会知道说，其实那个邪恶的势力和魔鬼，他比我们还懂圣经，他并不是不懂圣经的，他是懂圣经的，但是他可以用圣经来混淆我们的真理，混淆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他讲了这些话，他说要吩咐他的使者来保护你。那圣经有没有这句话呢？我们来看，这句话是存在的，但这句话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来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着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这两句话你稍微比较一下，他只是缺少了一个什么话？他只是把那个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去掉了，然后其他的没有变啊。可是他意思有没有变？他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知道诗篇九十一篇是在前边，我们看的是十一节，在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是你的避难所，你要在神的居所里边。也就是说，在你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你是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也不是按照世界的。但是魔鬼把这个给去掉了，他就把这些去掉，就跟你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来保护你。那你去掉的话，这个话就是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是一样的，但把这块去掉了，那意思是不一样的。你是不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你是不是在神的居所当中？你是不是耶和华做你的避难所？这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你自己的心意，那么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是要神来保护你。你说我今天去杀人，神要保护你把这个人杀掉，是这样的吗？神的话也不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你要非常小心，魔鬼要用话语来试探你的时候，来给你施加影响的时候，也让你能够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去跌倒的时候，不是成为得胜者，而是成为一个失败者的时候，这些就是要非常谨慎。所以我们要很好的熟悉神的话语。所以耶稣怎么说？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看亚当经常用的伎俩，在创世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魔鬼怎么样使用神的话语来攻击人，来败坏人。魔鬼当时诱惑夏娃的时候，他是说，神其实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是这么说的？神不是这么说的。但这句话有没有那个意思在里边？有，好像很糊涂，很 confused。 但是神的原话是怎么说？你要打开神的原话讲，神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后边有个条件，只要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哎，你看这个话是不是有魔鬼，是不是对这个话语是有领受啊，并且他把他的意思加到里边去了。那个就是诱惑。就是什么诱惑啊？那就是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圣经讲的肉体的诱惑、眼目的诱惑、今生的骄傲。你会看到他们的两句话的不一样，你仔细拿出圣经来读的时候，你就看到它比较起来，就知道很容易知道它的。那今生的骄傲，魔鬼是要干嘛？魔鬼是要耶稣显示他做儿子的神性的能力，来吸引人跟随他，目的是什么？ 你耶稣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吗？有一条捷径你不需要走，你不需要走上十字架上，你不需要喝那个苦杯，你就来拜我，我是世界的王，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吸引人，你不需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人来追随你，你就可以建立你的国度。你看这个背后的目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在这边，在这个试探中，我们看到耶稣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两件事情，第一是圣灵。所以呢，在圣灵方面，我们知道他是顺服，他被圣灵充满，并且他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第二个就是圣经，耶稣靠的圣灵跟圣经。三次经上记着说，耶稣要使用的是神的话语。所以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在我们面临的世界的挑战的时候，诱惑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去得胜的秘诀。圣灵他的内住，圣灵的感动，圣灵要对我们所做的。那么幕后的亚当在试探中他得胜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先前的首先的那个亚当他失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来谈那么这个幕后的亚当，这耶稣他在试探中得胜的意义是什么？他第一个意义就是因一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因一次的义行，我们就可以从义得生命了，这就是他得胜的一个意义。我们最后看到一个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是在他被圣灵充满后引导到旷野接受40天的试探，然后在试探当中他靠着圣灵，靠着圣经，然后成为一个得胜者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圣灵的能力，然后开始侍奉。我们也知道说在这里面讲说魔鬼暂时离开了他们，所以圣经在雅各书4:7讲说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靠着什么？顺服神，靠着耶稣，魔鬼就逃跑了。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暂时离开了耶稣，暂时离开了耶稣代表着说他还会回来的。你仔细读我们的四福音书里边，你都会看到一些耶稣的在被魔鬼后边的一些的搅扰征战当中还是存在的，还是要去继续的跟他一起斗争，继续的征战。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在什么地方？是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那个大使徒，我们那个彼得就说哦这不可以。耶稣说什么？他说彼得，你这是中了魔鬼的谎言，你是中了他的伎俩，你上了他的当，你成为他的工具，你来拦阻我上十字架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耶稣非常严厉地讲了一句话，对彼得的话，他说魔鬼退我后边去吧，你不体谅神的意思，只体谅你人的意思。那就是魔鬼其实暂时离开了，他还会出现，还会形成搅扰，他会还有他的试探。我们知道耶稣在试探中最后获得了胜利，所以他满有了圣灵的能力开始服侍。你成为一个得胜者，耶稣成为一个得胜者，他铺了一条可以让我们去操练，可以去踏上去的一条得胜的道路。这条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这条路，这条得胜的道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需要 一些的幔内的生活，耶稣有30年的隐藏时间。我们知道圣灵的内住，我们知道当我们跨进福音大门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内心。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就降了下来。我们还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是要做一些好像外在的更多的那种彰显。我们不说那些彰显一定都是错的，但是我觉得那些外在的彰显并不很重要。我们有时候会有异象，我们会有异梦，我们可能会讲方言，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神赐给我们一些特殊的能力，比如说医治啊、赶鬼啊，这些都会可能会有，但是那是外在的，更多的内在是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所以他经历了试探和诱惑，他成为得胜者就满有了圣灵的能力，他开始服侍。这就是一条得胜者的道路。通过这个第四章，耶稣经历旷野40天的试探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思想，不仅仅他是一个得胜者，他告诉了我们这一条得胜者的道路是怎么样被铺成的，而我们怎么样去踏上这条得胜者的道路。有些的时候，或者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静下心来看一看，想一想，当我们觉得我们前面的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不管是服侍的路，不管是我们身体有非常大的挑战和软弱的时候，不管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环境、我们丢了工作、我们财务压力等等，这些你觉得路也再走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开始模糊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接纳和包容，失去了爱心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委屈，我们牢骚满腹，我们甚至被羞辱流泪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感受不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感受不到，我们也没有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看一看，在这个时候要想什么，我是否走在耶稣已经铺好的这条得胜者的路上。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启示、责备，他在我们心中的作为，要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的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不敬虔，有没有？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时代的、我们环境上的这些的挑战、试探、磨难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得胜者？得胜者在圣经里边大概有这5个类型，基本上我们知道圣经经常提到的 overcomer 就是得胜者，或者是 gold soldier 就是精兵，我们也在启示录也谈到了，在一些的地方谈到了 bride 就是心腹，还有那个 mighty man 就是勇士，帮助大卫建立国度的那些大能的勇士也是得胜者，还有就是门徒，我们有 discipleship training， 我们知道门徒是跟随主的。这在圣经里面讲，大概得胜者是分这5类。在这些地方，你是不是得胜者？你在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的 personal， 然后在你的家庭里边，在学校里或者你的工作当中，在这个 community， 在你的社区当中，还有在教会里边，你是不是得胜者？在这个主日之后，你想不想操练成为一个得胜者？有没有进行幔内要过一个真的是渴慕主跟与神同在的一种操练？每天是不是抽出时间来亲近主？你是不是努力的来过一个圣洁的不犯罪的生活？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我们内心，是不是在过一个圣洁的不犯罪的生活？有进步，我们继续加油。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可能都会失败在操练的时候，我们不要气馁，继续的操练，好好的爱主。今天从这些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开始操练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些很少的很小的事情上。在主日的崇拜之前，我们的主日信息的时候，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来到，并且我们提前来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安静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为讲员、为讲台、为服事的团队祷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很重要的。我也听到一些的弟兄姊妹来给我谈，我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主席到台上讲，安静安静，不要吵了，我们现在开始崇拜了，需要这样吗？这是神的殿，我们来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要见到主，所以我们需要安静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预备来接受今天的信息，放下所有的，好好的听神从上边带下的话语，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圣经都在这上面，我们不需要去翻圣经。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真的是来到主前，我们提前来到，并且我们需要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我被教导是这样的，我做传道人是被教导说要尊重讲员，要尊重每一个站在讲台的讲员，不管他是弟兄，也不管他是牧师。所以我也把我接受的教导，我要去操练的教导，我也教导大家，我们不能够对讲员评头论足，不管这个讲员他是什么样的类型，他是不是忠心的，是不是用心的去服侍，他需要向神叫长。我们做会众在下边听讲员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的去听，领受到神的话语，他讲的是神的话语，不要看我，看我背后的十字架，那是我们的真理。所以如果讲员有一些在话语上的解释，或者在生命上的见证上会有一些瑕疵的时候，那不是他要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学习的是神的话语，是在真理上扎根。所以我把我的教导给大家，不要对我们的讲员或者是牧者来进行评头论足，起红烧也好，起轻重也好，这是不可以的，这是我被教导的。当然我们教会有些需要，比如说我们的讲员，我们可能需要有些的满足我们教会的需要，能提高更好的喂养，大家更好的得着，我们是需要聘用这样的讲员。那有些讲员不合适，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在主要的通工当中有些交流。如果你对讲员有情绪有看法，你也可以私下跟牧者讲，你也私下跟我们的通工讲，我们有通工吗？我们有自己的指示啊，我们六个指示跟他们分享你的看见，但是不要公开的来对我们的讲员来评头论足，这是不妥当的。这是我想很小的事情来提醒大家，后面我们继续来谈。我们的教会要多说安慰造就人的话，哦，这个非常的重要。你要教会要充满爱，充满接纳，要充满温暖的话，我们要避免去挑剔，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伤害和谐和统一。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小事上要做一些的操练。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条件，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肯定人的话。我们需要避免一些的问题，我们要避免冷漠，一个玻璃的心容易被伤害，容易被冒犯，小气，有时候会记仇。我们还要避免迟到拖延，粗心马虎，爱贪小便宜。我自己觉得这方面要去不断的操练，比如说拖延。我用了8年读了40门课完成我的道学硕士，我没有拖延过，都是按时提前交作业。可是我在读教牧博士的时候，我真的很拖延，我自己知道我很拖延。这里边的原因有很多种，重要是我自己好像不是很重视这个东西。有的课程说你拖了1分钟，过了这个时间你就懂得 重选吧，你就 F fail。 面对这样的老师，我会提前很多时间，一个礼拜提前几天交作业。可是有些老师说，哎呀，我们知道你们都是牧师嘛，牧师牧会了很多年，很多的事，很多的事工，很多的家庭，咚咚咚的要处理，所以我们能理解。三个月的那个期限到了啊，你后边交也可以，也没问题。有时候一拖就另外三个月，甚至是半年，甚至是一年，就这么拖下来了。所以这个拖拉症呢，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我对我来讲也是个问题。我在不断的操练，要学习。我修了九门课，我的课程已经修完了。五月份的时候，我修了最后一门课。那这门课的作业应该到下个月交，我还是没交，写了一点。还有一门课，那老师跟我讲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交都可以，反正你交了我就会给你做，没有什么时间限制。那这老师就放了我的音，我就好，给这班作业就放了。什么时候交不知道，我是计划两年之内能够把我最后的 proposal 跟我的论文都完成。所以这就是一种拖拉症，我觉得这个拖拉症也非常不好，是要避免，并且也是要好好的学习和操练。还有一个就是避免我们的担心啊、恐惧、悲观、自傲、不敬虔、亏欠，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在这些小的事情上一起克服。要避免这些问题，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不要成为一个失败者，一而再而三的失败。我今天讲了，我回去就面对我自己，我要争取在一定的时间要把作业交上去，我要给自己施加压力，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督促。还有一个避免，就是很多事要夸张、谎言、不认错、不道歉、不快答、不开会的答应。还有一个就是不认真的兑现诺言。我们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如果我们答应了不去做，那这个事情就失去了见证，并且你就成为一个失败的。我昨天其实蛮亏欠的，我送我们的弟兄去机场，我其实早就想好了，我一般送人去机场的时候呢，在下车的时候都会为他们祷告。可这次大家讲的好像很开心，巴拉巴拉讲到最后，他哗啦哗的下去，我就开车走了。我一走想，坏了，一件事没做。什么事没做？想看什么事没做。你是一个牧师，是个牧者呀，你要为这个家庭去摆上祷告，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的。何况这个家庭除了旅游以外，他还有两个孩子是在泰国的一个宣教的工厂里去，他有宣教的施工在里边。那你一个牧者不觉得这是很大的亏欠吗？我想过，我也答应了，可是我没有做。所以我一直开车回来以后，停在教会的停车场里边，我停下车，我站在神的面前是认罪。我打通了电话，我说你把电话打开，我有一件事忘了。他说什么事忘了？我说我忘了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我说你把 speaker 打开，把一家人召起来，我一起来为大家祷告。他说好。那我做的这件事情也就让我的心愿，让我做该做的去做了。所以我们如果兑现了，我们有诺言，我们没有兑现。你想想看，你有很大的难处，你找到了牧师，牧师说我为你祷告。 OK， 你下次主日或者什么主日学的见到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你根本就不问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怎么样，这个事情怎么样，有没有改善，有没有变化，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你看到的像没看到一样，你告诉我这个人会怎么想。这个人会想说，你这个祷告啊，就是放在你口头上说说而已，就装装样子而已，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去祷告，你根本就没祷告，是不是？我想应该基本上会有这个结论。如果你真的为他祷告了，你一定在见到他的时候一定会询问这个事怎么样。只有你没祷告了，只是应付性的啊，我为你祷告，牧师嘛就是这样。那这就是一个亏欠。要避免这样的亏欠该怎么做？我常规上有人说需要祷告，我马上就拿过来祷告，这就是很现实的。在电话上讲完了，你需要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在教会里要走了啊，你要做手术或者我们拉住你，就在那边就为你祷告，几个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当我们来到神的殿里的时候，咱们坐在这里边的时候，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想说哦，我还有些什么事情要祷告，哪些事是我需要去代祷的，哪些事情是我要祷告的，不仅是为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为我服侍的教会，我要为那些有需要的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姊妹去祷告。这是要兑现你的诺言跟使命。 所以这些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有时候容易漫不经心的，很小的不明显的。可是如果你不去对付它，如果你经常的成为一个失败者，它是具有破坏性的，对我们的生命和灵命都有破坏性。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段的话和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Tim Keller 呢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书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认为人心或者人们是破碎的，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不明白只有耶稣才能真正的修复他们，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满足人这一生的渴望。我们知道这句话如果用在传福音上应该是很有效的，人心嘛都是破碎的，我们面临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是破碎的，我们需要被修复，我们需要被重整，我们需要能重新的能够回到一个非常完善和完全的地方。但是你不通过耶稣来修复，你不通过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恩典而且满足你心中的渴望，似乎是很困难的。我谈的这个故事是我在 Iowa State Cedar Falls 那个 city 的时候，在那边服侍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是有 full time job， 我的教会也是 full time 的服务服侍，我也是一个人在那边，也是远离家庭，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给大家讲过，有一个弟兄他在祷告当中，他认为我是神特别派给他们教会的，所以他把房子空出来说，你想租多久就租多久，免费的租。我去了那个教会以后，那我要担当起这样的一个使命，开始服侍这个教会，其中就是学生，每次会不大了，只有十个家庭不到吧，也差不多有十多个学生，就这样的一个规模。那有一个学生是从大陆来的，是个女孩子，礼拜五都会来的，礼拜三祷告会偶尔也会来，因为什么？因为礼拜五会做饭的，我会大概会做不是很丰盛了，大概有一个汤，有两个菜，有时候是馒头，有时候是水饺，有时候葱油饼，也有时候是米饭，有时候是面条。哎，他们来的吃的都蛮开心。那跟他交往这个女孩子其实来了蛮长的时间了，有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他不参加礼拜天，你怎么说他也不参加礼拜天的崇拜，他不来的。然后礼拜五会来，礼拜三偶尔也来。有一天晚上突然打了个电话说，他说马上到，我们三个女孩在芝加哥，现在是12点半，我们把我们的包丢了，是被偷了还是丢了不知道，他们要坐飞机去纽约玩，应该也是 July 4th。 我说你不要着急，我来想办法。我马上就联系了我在芝加哥的一些的同工或者朋友，结果确定找到一个人，晚上12点半去到那边去把他接回家，给他们有一点啊，大概洗洗刷刷还有吃一些东西，第二天再把他送回来。其实正事发生了，回来我还请他吃了个饭，然后帮他办理了一些护照各方面的一些程序，丢了以后很多的事情。他礼拜天还是不来教会，礼拜五再来。很聪明很优秀的一个女孩，你会觉得什么？大概的结论说这个人很不懂事，一个独生女嘛，所以教养惯了，他也从来，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从来没在我面前表示感谢过，没有，就说他很不懂事。但是我们的责任还是继续的去陪伴他。后来我那个时候出来读神学院了，因为我在装备的时候我觉得服侍这个教会蛮吃力的，我觉得我的水够大了，其实我觉得我只有半瓶水，逛来逛去的没法满足这个教会这么需要，我就开始读神学院。读神学院就回到我的那个 hometown，我们那边神学院在那边开班，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 remote control 我的工作一个多月，当我回忆的时候 我们这位的独生女突然就把我拉出来说，马上到，我要绝志。哇，我当时一听，我没说眼泪下来，我是非常的惊讶，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们做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只有耶稣可以给我深深的满足，我的渴望能被得到满足。他说我圣经，我虽然没有跟你讲，我圣经还是读了一遍，我还是感受到。你想不到，又过了一年，我后来离开了那边，我就辞职了，开始全时间服侍了。又过了一年的时候，他的 master 好像没毕业，他就去读神学院了。这是神对他的一个 calling， 他读神学院了。所以我想说，从这个故事来讲，一个去神学院装备的人，其实这个世界是完全没办法满足他的渴望的，只有在主里边给他那种清楚的呼召跟托付的时候，是可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深深的渴望，他才能够踏上主耶稣铺好那条得胜的路。我相信他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他会面临蛮多的压力跟挑战，不管是婚姻上的、经济上的，将来的路不那么平坦，但是他走上了是主为他铺好的这条得胜的道路。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感动，起来装备你自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因为神给我们的负担不一样。你可以代之侍奉，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参与侍奉，但是如果神给你很清楚的呼召，起来去装备你自己，要给你更大的托付的时候，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来装备你自己，来被神所郑重的使用，并且郑重的祝福。所以今天一天的得胜的道路，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讲。我们看耶稣他怎么样隐藏自己慢内30年的预备自己，我们看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看他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怎么样战胜试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能够满有圣灵的能力来开始服侍。好，今天的信息到这，我们又会用的诗歌叫耶稣你已得胜。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话语又真实，哦主，又能够发挥你的效力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时代和世界里边，我们都能够接受考验，不管在大事上、在小事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不是一个失败者，而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对这个时代，能做出我们当尽的责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唱婚姻的诗歌，请我们唱两遍。耶稣，你已得胜。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我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再来一遍，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我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阿门。
现在我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是做基督徒的本分，是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那如果按照我们教会，按照教会福音教会的传统来讲，我们一般是讲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么我们希望你尽早的能够接受这个上好的风，再参与奉献。好，我们为奉献，我们献上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要我们生活的生命不是缺乏，我们只把我们赐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拿出来做神国的施工。主，你亲自来洁净，你也亲自来使用和祝福，让我们所奉献的在你的里边都能被你的悦纳。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下面是我们报告事项，我看有没有首先看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的啊，都是老朋友。好，我们让我们再次感谢主啊，感谢马牧师今天为我们分享这样美好的信息，愿父神的恩惠与他常在。接下来我们有就是代祷，这个代祷事项呢，我们没有特别的事项列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欢迎弟兄姐妹每个星期三参加我们的祷告会，跟我们一起来祷告，里面有为教会祷告，为我们弟兄姐妹代祷，为我们的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所有这个上面代祷事项列举的都会涉及，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现在复习一下每周金句。好，我们看一下上周金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15:13。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你我们得荣耀。哥林多后书1:20。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然后请牧师祝祷，完了以后散。
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